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这门徒出去很有果效。马可福音的讲法跟路加和马太很多地方讲的也一样哈，不过他写的很浓缩。就是你在第六章的第五节，你看到耶稣好像失败，那本地都不能接受，然后耶稣就派了十二个门徒出去，然后到十四节你就看到耶稣的门徒很成功。各位，真的成功不必在我了，神就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工作了，在他门徒身上工作很有效。十四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了。前面也有讲嘛，就是很多人来找耶稣，不过好像是经过耶稣的门徒出去传的时候，那名声呢就特别传扬出来了，就是大家都知道，耶稣或者奉耶稣的名鬼被赶出来。我实在不知道在当时，耶稣在这些地方他三年半差遣门徒的工作里面，预备了好多少的这个种子，就是这些名声传出来门徒去医病赶鬼的这些领受的对象，是不是就是在使徒行传当斯提凡死了以后，那个门徒四散，一直传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北方，就是有很多人都信了，是不是其实就是当时耶稣所传的人那个重拾他们的信仰，而且现在可以正式比较加入教会。我不知道在教会历史上这方面资料好非常非常少，圣经也没有讲什么，就是他的名声在那个时候传出来了。这一传呢，就是前面就是很多人也要来医病，后面呢就是耶稣的门徒所做的事让希律王都听到这个事，那才真奇怪了。耶稣的门徒出去传道，耶稣的名声传出来，大概就是他们是耶稣的学生嘛，传扬出来了。希律王听到的反应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各位，这是很奇怪的，你听到一群人做了很稀奇的事，你怎么会说是一个死人复活？就是希律的那个精神状况很奇怪，就耶稣的名声传开跟施洗约翰有什么关系？他怎么会把施洗约翰跟耶稣连在一起？他又怎么会把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跟耶稣的工作连在一起？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不会讲到哈，明天讲的时候我们会回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施洗约翰被希律杀的那一幕啊，恐怕叫希律已经是差不多神经病了。我提一下，那是在一个宴会里面，那大家情绪都很不正常。那个宴会是应该很多酒，那个宴会里面呢应该也很下流。希律的女儿照理说应该是十几岁的少女，我想是在跳艳舞，跳脱衣舞甚至，然后跳到一个地步把她的这个继父的性欲都勾引起来了，然后旁边一定也一大堆男人在那里吼那叫，就是你可以想象那种很下流的场面，而且很亢奋的场面。然后在这个场面有吃有喝有下流，然后这个场面最后一幕是一个盘子上面有个血淋淋的头端起来。我觉得这个对希律和当事人恐怕都是吓得要疯了。我想希律恐怕以后都不是很正常人，我想希律以后想到什么事都会想到施洗约翰。所以当耶稣的名声传来的时候，他说施洗约翰复活，我不觉得希律讲这句话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正常的，因为这个推理太神经了哈，太疯狂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有福音，给人平安的福音，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变态的世界。那我们自己在教会里，有时我们甚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精神状况都不是太理想，不够稳重，很浮躁哈。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有主里的平安。六章十五节看起。 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不管是施洗约翰或以利亚或先知或先知中的一位哈，都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在新约旧约里隐隐不是太清楚可以看到那种以色列人在等待的人物。以利亚是在就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讲到说，好像主再来的日子之前，会有以利亚。那么启示录也有这样讲哈，就好像以色列人在盼望的那个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会做事。那先知或先知里面的一位是生命记里面有预言的，那么也是多多少少讲到是以利亚。反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但是希律很坚持这是他杀的约翰，他复活了。这是他的精神状况有问题，还是他非常希望约翰能复活？因为他起码照马可的记载，他很喜欢约翰。那么他也知道杀约翰是不对，所以这是不是他一个盼望？我不晓得哈。不过反正我们从一个希律家族里面，向来以残暴和疯狂著名的这个家族里面，却是看他这个反应是有非常强烈那个良心的自责哈，也是让我们很稀奇哈。好，为什么约翰会被斩呢？十七节，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啊，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算起来应该算是乱伦的，或者说，是叔嫂通奸的哈。就是腓力是希律的兄弟，希罗底是腓力的妻子，但是腓力还在的时候，那么希律就把他娶过来了啊。这个上层社会里面、下层社会里面都有很多的不道德。那我们在希律家族里面也看到很多啊。在后来的《使徒行传》里面，那个亚基帕王也是希律的子孙，里面也是跟他的姐姐是就是有同居的这个现象哈。好，希律不该娶他的嫂嫂，尤其是哥哥还在哈。那施洗约翰胆子不小，施洗约翰就在十八节，你娶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也就是不对的。这我们不知道约翰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哈。我们不是每一个人犯错我们都要去责备，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身份，没有那个地位。但是施洗约翰在替耶稣在早期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多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受洗，那所以他的声望应该是很高。那么很高，他就也有一点像以利亚的那个作风啊，他的样子作风都很像。就以利亚就是跟亚哈讲说，我不祷告就不下雨。那施洗约翰就说，你不应该娶你的嫂嫂。十九节写得很妙，于是希罗底怀恨他，就应该是希律怀恨他嘛，怎么是希罗底怀恨他呢？当然这也是圣经这样讲，就一定是至于平常男人女人的心态是什么。当男人有了不当有的性关系的时候，被揭发的时候，是男人生气还是那个女孩子生气？这里是希罗底生气。希罗底生气，当然这个三个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记载的都略有不同强调的地方，我们相信都是正确的哈。那不过希罗底的怀恨应该是特别重的。那这里面哈，各位，这些圣经里这些东西，尤其那种不道德的东西啊，不管是不是圣经的，大家都特别喜欢写哈。这个有个 Richard Strauss 写过一个歌剧，就是写撒勒梅哈，那是就是把它写得很不堪，可能很不堪。我在想到说，当初希罗底跟希律的不正常的开始是谁开始的？那么这里面又有没有什么野心？譬如说要觊觎 皇后的地位啊，或者什么都不晓得。不过反正希罗底就是在被间接责备的时候不悔改，反而要杀约翰，这一点倒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反省的哈。先说别人吧，当你指出别人有错的时候，别人有的时候就是很气你，这很正常的，忠言逆耳，每个人都是。那不过我们要小心的就是，当我们错了被人纠正了，也许我们很觉得很丢脸，想要掩盖或者是生气，气那个人或者找理由来替自己找理由，说那个人这样讲是不对啊，把他妖魔化，这我们都会，个人团体都会这个样子。只是可怕的事情就是，当我们的错，当任何人的错被指出了，假如那是真的错误，他不肯承认的时候，他会错得更厉害。就是本来是犯了淫乱的错误，下面是恨弟兄的错误，最后就是谋杀的错误。那我们看摩西跟法老的情形也是一样，本来是嫉妒和害怕的错误，他不需要怕以色列人的多起来，然后后来就是杀鹰的错误，然后后来就是杀摩西和要杀整个以色列出，就是人可以越来越多哈。我们要小心，错误不更改是不会停在那里的，良善也不会停在那里，良善会继续增长，错误也会继续增长，我们是希望良善在我们心中增长。好，希罗底要杀，哎呦，他不能够杀，不能够杀，为什么？通常像这样的女人都很被那个男人宠爱的，她要做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她不能。二十节，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乐意听他。哦，马可写的可把希律写的好极咯，就是希律就在被约翰责备了以后，然后也可能是一时很火大的时候把约翰关起来，你毁谤长官哈。但是在约翰被关的这一段里面，希律对约翰是越来越肯定，你看他知道哦，这也对希律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对我们也是很不幸的事。你知道是非对错越清楚，但是如果要照对的去做，会付很多代价，你就没有办法决心去做。哎呦，这最后就很麻烦了。错不能改，对的不去做，我们还是说不会停在那里，他会继续让你陷下去哈。他知道约翰是义人，而义人就是和律法的，遵守律法的人啊，这个没问题，约翰会骂他。但下面是圣人，圣人这个字就，我还在圣经里不太多看到这个圣人这个字哈，是圣人，是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是神喜悦的，是德行高超的，好像比义人又更上一层了。然后敬畏他，对他有很大的敬畏，甚至是怕他，也保护他，这保护大概最明显就是保护他不会被希罗底暗算到。然后听他讲论，这后面我们也看到，保罗碰到，其实圣经里是三位巡抚啊，比拉多、菲利斯、菲斯都都是一样啊，他们都有机会听到义人、圣人，甚至上帝的儿子讲话。但是他们好像也都犯了一样的错误，就是马可福音那个小字里有讲犹疑不定，因为你要遵守他所讲的话，你要遵守他讲的话是太一定会付很多的代价。我们如果要跟随上帝，总要付很多代价。各位不必讲那么多了，我们就讲很简单的，你要身体健康要付很多代价，你要保持身材要付很多代价，你要 就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里，罪恶的肉体，我们要往上面走，常常要付很多的代价。当然主的恩典一定够用，但那个代价还是不能减少的。他听他讲，那个我看那个菲利斯也是这样，菲利斯把保罗抓起来了，或者说犹太人告到他那里，菲利斯也是很喜欢听他讲，然后听他讲也很惧怕，但他就是也在两个中间，一个他应该照着保罗的话，照着保罗的表现，照着法律把保罗放了，但另外一方面大概是保罗带太多钱到耶路撒冷，大家都在那里眼红，所以他就指望保罗送他红包，在这一正一邪之间，他就一直把保罗关在那里不放也不杀，然后自己也不信也不拒绝，就是一直在那里不定。各位，那我们就想到雅各书讲的，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赏赐，这是这种撕裂哈，其实是我们一直在那里的有的情形哈，也是那个哈姆雷特哈，到底是要做还是不要做啊，就我们一直会犹豫不定。他已经是这么喜欢听了，你很难想到一个王对一个囚犯，哎，这个囚犯是骂他的，这么喜欢他听，多照着行。约翰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照着行，照着行了以后呢，又喜欢继续听，乐意听他。大概这一段的描述，马可的描述，我想是就是原来正典里的部分呢，实在跟后来希律杀约翰太不一致，所以就加了一个小字，是路加福音里面也有的，就是犹豫不定。可是在马可这里那个犹豫不定没有在字面上写出来，在后面看出来，就我们也都会有这情形，我们都有这经验，事实上恐怕天天都是这样子啊。主的话我们知道是宝贵的，是对的，是正确的，但是要彻底的做到，总有一个关过不去，那关过去那就真是非常好，但过不去。各位，现在希律要过的一关，我想很简单吧，我不知道简不简单，也许已经结婚了就不是那么简单哈。就希罗底最起码好像应该跟他的关系要停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已经结婚了你再跟人家分开，会不会又叫希罗底没有地方去，我不晓得。我知道各位，包括我们在教会里有时候碰到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的处理啊，是很难处理的。如果对方也有小孩了，那你怎么办呢？这个罪恶的世界最好的事是不要犯罪，但是一犯了，主有恩典，会有更大的恩典，但是总要经过一个极困难的那个过程去处理它。那就是希律就是不碰这件事情，他不碰希罗底的事，也许约翰家做什么事他都听，但是这个他觉得他碰不了。那碰不了，不会不见的，他还会继续来找你的。所以撒旦也是很厉害哈，在一个恰当的时间里面，最恰当的时间做事了。当然，如果希律听施洗约翰的，可能也不是处理希罗底的问题而已。我相信这些大人物，尤其敢娶自己嫂嫂的，我看都是很重情深色，很大官嘛，王嘛，都很随便的，都有很多的个性啊，什么要改。我想到这里就想到我自己，也想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处理的一些弟兄姐妹，有的人很可怜，但可怜的时候他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一定要对付，我们也很同情也想帮忙，但是就是那个关你不绕过去，那个官有一天就会来让你受不了了。二十一节，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这我曾经讲过，在圣经里面讲这个就是教会传统里面有个传统是不过生日的，因为圣经两个生日都出了人命哈，一个是这里，一个是法老的生日哈，对。 那生日是也是一个放纵的日子啊，本来庆祝你生了嘛，这是很好的事，但是有些多数人生下来就跟约伯一样，不生倒好哈。他生痛苦的时候说的话，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喜欢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这各位要去想一想了啊，这场景我相信也是没有女人的，可能是非常下流的，这场景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过。就是当男人在那喝酒啊吃啊喝啊，然后就会有色情的节目出现了。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什么，我们以前听到议员啊或什么有那种很色情，在那种宴会里有很色情的，那也许也有女人可以参加吧，女人很放纵的话也敢。你看，这是一个大宴会，宴会里面要表达你的手笔，除了吃以外就是性，表演节目。那我们也难以想象，这个表演的是希罗底的女儿，传统叫撒勒美，她来跳舞，那个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嗯，这里的暗示就是这个舞不是一个什么正派的舞。撒勒美这个时候好像也只有13岁左右，我忘记了，很年轻。你看我们现在台湾，可能各位不知道，就是很多男人喜欢叫幼齿，就是一样的情形，就喜欢这种很小的小女生。我不知道王对女子说的那个镜头是怎么样，是不是把她抱在怀里说，哎呀你要什么都可以啊，就是那个酒加上性欲加上这些已经让她头很昏了。这句话当然也是亚哈水鲁王曾经对以斯帖说过的，这很多男人在糊里糊涂的时候会说这些话，你向我求什么，国的一半我也给你。希罗底的女儿不应该是一个好女孩，不是一个好女孩应该也是不是听母亲话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她又非常看重母亲的意见。其实我也想得到哈，很多人在作恶的事上哈，很听那恶者的话，毕恭毕敬的听，但在良善的事上拒绝听任何正派的话。就是有的人在就像黑道那些小弟一样，哇，那个听大哥的话做坏事毕恭毕敬，那么假如他自己父母或者家做一件好事可能就翻脸啊。希罗底真是很那个希罗底的女儿真的很稀奇，哇，这女孩子她可能说啊，我要一件什么什么衣服啊，我要什么钻戒啊，我要什么，她自己一定有喜欢的。当王大开口说你要什么给你什么时候，她可以大大的要啊。她居然是如此的孝顺恭敬，她不要，她去问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哇，是每个字都好像榔头敲钉子一样，施洗约翰的头。他没有说施洗约翰的命，他施洗约翰的头，这可能也有一点重要啊。这一个表示说，我要他的命，而且是现在；我要他的命，而且我要看到他死；我要他的命，而且我要很清楚看到他死。你清楚看到一个人的死，最重要就是你看到他的头了。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在处死的时候，总有人想要，尤其是大官啦、或者是有钱人。他会有代替的，所以验尸是很重要的。那像刘邦项羽之争，那个刘邦最后一定要看到项羽的头，因为有一个单独的头就表示他是一定死掉了，所以这很残忍。各位，死人不好看，如果只有一个头呢更不好看，血淋淋的。你可以想那个希罗底恨约翰恨到什么地步了，他女儿来，他想的第一件事，那岂不表示他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件事？各位，不要让那个仇恨或任何的罪恶在我们心里扎根了，那扎根长下去就非常可怕。母亲是这样讲，起码马可是这样写哈。这个女儿呢， 那个 Richard Strauss 的沙勒梅里面他扩大太多了，是母女都爱上了施洗约翰，那个我觉得就想的太多了哈。但是这个女儿为什么会讲下面这一句话，25节，她就急忙，她一个小女孩哎，听到人家要死了，听到她妈妈要求是要杀人，我想正常的想法，正常就是她就在那里缓兵之计啊，慢慢走啊，像那个大力巫王一样想办法怎么可以救到施洗约翰呢、啊、怎么样，他应不应该跟他妈妈劝一句，哎呀妈，这太残忍了吧，不要吧，他也很可以轻易的反对妈妈这个意见嘛。他并没有向他妈妈发誓，如同希律向他发誓一样，他并没有向妈妈发誓说你要什么我一定转告，希律是跟他讲了。这沙勒美完全可以推翻他妈妈的一个命令或建议，可是又很奇怪，你看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也不是给你这个小女孩什么芭比洋娃娃什么一大堆你可能想要的，是一个大人的头哎，然后你也不去想要拒绝，想怎么样缓兵之计，他居然是急忙，他也很快要看到人家头砍下来，剑王求他说这些啊，如果你把他想在现场啊或演一个剧都很刺激的，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比他妈妈讲的要仔细多了，这下施洗约翰死定了。第一个就是立时，不要等哦，我不但要他的头，不是10年以后，不是10天以后，不是10个月以后，是马上放在盘子里给我，我要看到他死，我要看到那个头。各位你可以想这一对母女的心态哈，我们很想一个人死，我们最多就是希望他消失，他离开我，你不大会想到说看到他被枪毙，甚至你更不会想到说我要看到他的尸体确定他是死掉了，我要看到他的头确定他是被砍下来了。那各位当这个女孩子跑去问她妈妈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在那个宴席上面这一群男人在说什么，在猜这个女孩子要什么，开什么天价，要一对豪宅，要一部汽车，要希律出不起的黄金或钻戒，然后会说你出得起出不起，你会不会小气，哎我不会呀，然后这一对男人就在那里讲一些下流的话，然后等他进来的时候大家要听他，听他跪下来求的时候讲出这一句话，我想全场就安静了，我要那个头，大家都吓坏了，因为一个女孩子要这个是很少有的。王很忧愁，因为我想到是大力巫要把但以理处死的时候他也是很忧愁，但他说过的话，他发过誓，同席的人都会笑他，哎你不是男人，你怎么说话不算话，不肯推辞。各位这时候就是要推辞，你犯一个错了，你不要再用一个守诺言的正确去把那个错误扩大得更厉害，你就说我刚喝醉酒了不算，我不要，他不肯推辞。那么就下命令把约翰的头拿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就斩了，我都不知道是合不合法，有没有审判嘛？各位你也知道施洗约翰在监里久了到后来也有动摇，我们将要等候的是你还是别人，现在这个妇人所怀的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他是很悲惨的死的，当那个刀斧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情怎么样，我不知道他对耶稣的想法怎么样，不对，不知道他对上帝的想法怎么样，神怎么没有救他。那更可怕就是血淋淋这一幕了，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给他母亲，这幅画很多啊，你在 Google 上也许可以查到很多这画，我想整个那个场面是恐怖极了，这个恐怖就让希律一听到耶稣就是说约翰复活了。那么约翰有门徒 把他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面。这个悲哀的那个语调，其实他的写法有点像耶稣死的时候葬在坟墓里。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每一个教训都是对我们的教训，每一个恩典也是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学会教训，使你的恩典呈现。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